双牛叔叔他去世那么多年，一直想给他写东西，一直就是提起来不敢写，一直想着就哭，想着叔叔去世的那么悲惨，他的一生都是那种牛马的一生。他一个被人视为傻子的人，没有人看得懂他，也没有人懂得他，但是他还能记得我这么一个小孩子，我应该感激他，虽然他已经不在了，应该记他一辈子。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李艳敏，1976年出生，老家是在邢台。我的小时候就是前27年，一直就是以邢台老家的那个村儿为中心生活的。我家小四口，就是我父亲、母亲，我有个姐姐，加上我爷爷奶奶和三个叔叔，他们一家，这等于是两家子，我们已经分出来了。从我记事儿，就是我三岁多左右就分出来了，自己吃饭。但是在一个院子里头，可能经济上啊是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全分开，但是独立吃饭，独立做饭。两家子在一个小院里头，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的家庭矛盾。为了家里头能够早点攒点钱，然后盖个房子，父亲母亲那个时候都干活特别拼。要为家里头过上个好日子而努力。就是5岁的时候，我母亲光觉得肚子疼，不知道咋回事儿，后来就去查，这现在知道了叫卵巢癌。然后这个整个的家庭就完全陷入了一片，这个肯定是混乱，没有钱嘛，治病就是大事儿了。然后母亲原先攒的那点钱买下来的那些檩条啊、砖呀、瓦呀全卖了。我也就是刚刚6岁嘛，母亲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其实家里头我从小就跟我们爷爷奶奶还有几个叔叔们在一个院子里头。我记忆中的叔叔呢，就是3叔4叔，他们是正常的人。他们正常在就是他们别人不会把他们当傻子看，但是我这个2叔他就尤其的就在家里头就感觉是一个家庭中的最弱的人。我这个叔叔个子是3个叔叔里面最高的，也壮，长得是膀大腰圆的，长得那个脸也是挺大，然后有颗牙长得比较突出，往外龅牙那点儿，所以他那个地方好像有点不是太好看的嘛。然后整个人面相特别憨厚的一个人，特别羞怯，就是如果要是有这个不在地里干活的，在家里就挨着墙根那种，所以大家叫他傻子嘛，就是不但爱说话，那个见人了也羞羞怯怯的，那么内向，然后那个一笑那样，就是巴结人，他好像咱用咱们的话说叫讨好型人格的，就见了谁都觉得那个我得低一等，人家都挺好的。
打李艳敏记事起，不管是外人还是家里人都叫二叔傻子，但李艳敏更习惯叫二叔双牛叔。他觉得双牛叔其实并不傻，只是性格极度内向。但是在乡村，傻子是一个万能词，它既可以指智力障碍、精神疾病，也可以指一个人太内向、太沉默、太不懂规矩，只要他不符合村庄里人们对所谓正常人的期待。它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每个村子的村口都站着一两个傻子。
农忙时候地里有活，农闲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捡破烂，成天背着一个挎篓出去捡柴火，或者是捡那个破烂去，这就是他的那个日常的。说他傻吧，可能比正常人确实是他没有那些那个爱好。什么也没有，就有时候有个给个烟头啊啥呀，他抽个烟，不给的话就不抽那样，就蹲到墙根那儿，要不然就去捡东西去。 家里头就跟牛马一样，当了一辈子牛马，地里最出力的活都是他干，最脏的活也都是他干。那两个叔叔精嘛，俏嘛，所谓的精俏就是有活儿，那他都会支持这个叔叔去干，那是他哥哥，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当成哥哥看待，总是喊他双牛双牛，都叫他双牛。我从心里边就知道他这个人没有地位，在他们跟前就什么事儿都让他干，拉牌子车，以前那种牌子车都是他拉着驾着圆拉，那俩叔叔呢背着手在后头走着，又让他拉。然后我奶奶特别疼着俩那个叔叔，这俩叔叔对他们好，因为另一个四叔叔是最小的孩子嘛，也疼他。我爹是长子，买了什么好东西孝敬父母的，我奶奶能舍不得吃给那小叔叔留着。然后这个二叔叔呢，到吃饭的时候，我奶奶总会说再喝碗汤，再喝碗汤，老让他喝汤。你想他大个子，长得膀大腰圆的，光喝汤那能吃饱啊？还有就是别人会取笑，就像我们在小说里头也会看到一些类似的场景，比如说拿他的缺陷来开玩笑的。那个像他这个有了这个外号闹玩以后，别人就会不断的叫他的外号，以此为乐，闹玩闹玩的，就这么喊着他。这个是我后来别人告诉我的，好像我姐姐结婚了，为我姐夫通过别人辗转听到的，怎么都叫我叔叔叫闹玩啊？不知道啊，别人给我讲了，我才知道，说那个他就是老是去给人帮忙的时候，我们那儿叫搓忙，其实就是帮忙。别人家办红白事儿了，或者是起房盖屋了，他要去给人家一块儿干点活儿，打下手，去干点出力活儿，然后中午了吃顿饭，这个是必然的，要管顿饭。管顿饭，我叔叔呢就冲着这个饭呢，觉得在家里比在家里吃的稍好点儿，还能吃饱哈，就老给人窜忙。就是谁家有事儿，那要叫这傻子叫我傻双牛叔，一叫双牛叔就去了，可高兴的就去跟帮忙了，因为觉得有饭吃了嘛。但是他就是可能比较不那么闯嘛，就是做事儿他比较靠后，就是他一什么事儿到吃饭的时候，别人都记着吃饭呢。你像那些那个不被称为傻子的人，肯定是到吃饭的时候抢着去那儿吃饭去。俺这个叔叔呢，他就不好意思嘛，脸抹不开，到吃饭的时候了，自己老往后躲，甭说往前了，就不好意思抢，总得等到后最后。有的时候他就着急嘛，自己吃不上饭了，自己拿个碗一直等着，戳戳爷爷的不往跟前走，等着别人都咬完了，自己嘻嘻嘻笑笑，哎呀，我也恼玩来弄一碗的意思，来吃一碗。就是自个儿笑着，还不好意思吃人家的饭的样子，哎，闹玩不？就这样一说，他一这个闹玩，大家听惯了，然后就成了这么一个大家都叫他的一个外号了，就传开了。还有呢，就是你比方说那个他们都没有媳妇儿嘛，光棍汉嘛。光棍汉他们就会，村里的人他们会开那些玩笑的，那些荤段子挺难听的玩笑。会去得撩拨他，笑话他，这些事情，你们说给他找媳妇儿吧，怎样那样，我自己亲见的，就是他们会逗这傻子，就觉得他是傻子，故意的拿话撩拨，在那个比方说一伙人在一堆的时候，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会笑这些傻子嘛，就会把他们挑出来，故意的打趣儿你。善和恶它有的时候是并存的，并不是说像我们理想的想的大家都存在那点善心，是有善的，但也有那些没办法抹去的那种恶的东西。我感觉吧，有的时候这个人性的那种恶的东西，它跟时代是没有关系的，好像它不光是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低下，生活水平贫困，他在那个极端的那个时期那个条件下，有的时候是会激发人的那个恶，但是你说在现在的社会就没有了吗？只是我们没有看见。有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就是在群体中那个最弱者总是被大家定义的，他是可以我们都可以欺负他的。然后呢，那些比如就是阿 Q 的那种精神嘛，阿 Q 还有比他更弱的人，然后他可以欺负更弱的人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过去爷爷家有一头驴，它也是爷爷家重要的生产力，承担了不少重体力活。照看这个牲口是双牛叔的职责，每天喂草清洁，他和这头驴形影不离，这头驴也成了双牛叔唯一的朋友。后来这头驴死了，牲口承担的体力活落在了双牛叔的头上。像一头憨牛一样的双牛叔其实并不怕苦也不怕累，只要生活里还有人疼。
因为我妈妈去世了，不是，我家就是我爸爸领着我两个小姑娘干活。我们家的地里的活也不是太好干的，到那个农忙的时候他们家干的差不多，我爸爸也会让我二叔叔帮我们干。然后我爸爸对这个弟弟比较好，就会说那家里头有啥吃的一块吃呗，让他也尽量的吃饱了。就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菜吃，那个存的萝卜白菜也吃的差不多，想吃点好点也没有。那后来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父亲买的那个咸菜，拉着个车，那个车里头有好多的小格子木格子，卖十项菜嘞，买十项菜嘞，就来卖菜来了。这个时候呢，那次我父亲也是一般不买咸菜嘛，家里腌的那些菜自己虽然不好吃也能吃，但那次的时候父亲那个说买点这个咸菜吧，买点咸菜里边有那辣椒酱腌的那种菜，比咱们腌的也好吃一点。那次的时候买了一点，我这个双牛叔啊，他在他家也是吃不着饭也吃不着东西的。这回的时候我跟我叔叔说，你过来我们家吃来吧，因为他那儿没菜吃了，就是咸菜也挺香的不行的，然后他爱吃那个辣椒酱，然后我们家那会儿那个馒头不多嘛，馒头不多，我说叔叔你吃吧，那个馒头可以蘸点那个辣椒，轻易是没有那个大白馒头的。那回的时候我们家算是我姐姐那会儿会蒸了嘛。再后来我大一点了，有一回也是我自己能做那个包子了，我都是，这是奶奶教了我一些和面的方法，自己也反复试验。那会儿大点十几岁的时候，蒸那个大菜馍，我们叫菜馍，平常也吃不着肉嘛，就是那菜弄一弄，然后都放点油，有鸡蛋打个鸡蛋，这样子蒸，能弄点粉条，从自己家里地里割的韭菜，我自己包好的，这一锅啊，你蒸出来又白又鲜，挺有成就感的。我叔叔还有我爷爷这两个人对我好，我对他们也可好，我又叫过来让他们来我们家吃。一下子一屁子都下去了，就吃的他也挺开心。因为我们家只要是后来就是从我和我姐姐我们能自己照顾自己能做饭以后了，就是凡是每次蒸包子都记着叫叔叔来。 这叔叔对我们也是挺出力的，就干，就是你给他一定的尊重，但我感觉他心情会很好一些，就是他干活的时候也不着忙了，也就不会那么害怕被批了或者啥的，就出力，也自己干的比较顺心点，所以他就光愿意来我们家跟我们一块儿过来，但是不由他也不由我们。
我记得很清楚的，家里因为分家大闹了一场。我母亲去世以后的没多久，然后我们还没有盖新房子，但是家庭正处在那种很艰难的阶段。那个时候我父亲也申请了宅基地，我叔叔也申请了宅基地，但是最终批给我父亲了，因为我们那个宅基地已经卖了，不是，我父亲还要再盖一个房子实现我母亲盖房子的愿望，然后给他批下来了。批下来这就要求我们得把那个小屋，我们正住的那个小西屋卖给我的那个三叔叔他们，就是卖给我爷爷他们家，等于是把他抵了钱再分这个家，等于是就是完全分开，经济上也分开的。那个时候我父亲提出来，要不让那个老二双牛叔跟着我们吧，以后你们也不用管他了，我们家就管他吃喝，就跟我们过，然后该帮忙的时候还赶紧帮忙。但是这个事情就遭到了那两个叔叔反对了，人家不同意，他就没有人身自由。其实是就是我双牛叔叔是愿意的，但是那两个叔叔不同意， 他们说我父亲图我双妞叔叔的世产，也就是他该继承的那一份家产。他能有啥呀？啥都没有的。我记得把我爹气了个到顶，在那气坏了。他本心不是这样子，觉得我这个双妞叔叔跟着他们有点委屈嘛，想着跟我们一起过可能善待他一些。我双妞叔叔本身也愿意跟着我们，也帮我们一把忙，也干点活儿，也能在这里能得到尊重了，本来是这样想的。但是这样子我父亲就不敢再提了，我也不图你们的东西了，也就算了吧，这事儿后来就没提。我叔叔就没有跟着我们过程，但是他其实从内心总是向着想跟我们就是走近乎点儿。你看平常的时候他眼睛里边看见我们干活的，他也会帮一把忙，就这帮一把忙在那俩叔叔看来就觉得就像是给我们干活的。那个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起矛盾，那越穷的家庭嘛，这种计较就越多，他会在意这些小小不言的，你觉得不算啥事儿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受不了的，这些都是应该争的，应该记的。
双妞叔全身上下永远是那一身衣服鞋子，但他喜欢拾破烂，偶尔也能拾到别人扔掉不要的鞋，只不过多是些女鞋。双妞叔偶尔会穿着刚捡来的尖头皮鞋去李艳敏家里，也不说话，坐在炕上把腿伸直，故意把鞋露给别人看，脸上掩饰不住的开心。每到这个时候，李艳敏都有些心酸，想着将来赚了钱一定要给二叔买双鞋。双妞叔拾破烂喜欢去隔壁的工人村，那里住着邢台煤矿的工人，那个年代工人要富裕一些，从他们扔的破烂里经常能淘到宝。双妞叔知道侄女艳敏爱看书，虽然自己没上过一天学，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只要看到带字儿的就捡回来送给艳敏。
我从小喜欢看书，但是书没有啊，在家里头很少能看到，因为父亲给我讲故事，讲那个水浒传，讲特别精彩，勾起了我读书的欲望。但是家里翻来翻去就找了一本破的，前面没皮儿，后边没皮儿，线装的竖排的，还是繁体字儿。那会儿那个农村集里有卖那个小人书的，俺家穷嘛，买不起，就在那儿蹲着看。一个星期六星期天还挺暖和的，我正在家里头听广播呢，唯一的跟外界交谈的就是收音机嘛。我双妞叔叔兴冲冲的就从外头来了，然后拿着东西，谢呀。就叫我小燕嘛，嗯，你看，看这个好不好？你看要不要？我一看，哈，这么厚，这是啥呀？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那个脏嘛，又脏又有味儿，我还不敢靠前，我扔一边吧。嗯，他说你看看嘛，我又不是忍心扔，我说那我翻翻吧。我这么一翻，我说哦，里边全是文学的，就是集中的那种文学作品，想必是当年的某个大学生给他扔了。就在那粪堆里头估摸着是都已经染了很多的脏东西了，一般的人可能不屑一看的，但是我太渴求看书了，我说拿过来吧，我就那么手捏着看了看，差点蹦起来，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咋拿啥，谢谢你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叔叔说、哎、那你看吧，你喜欢就看吧，你愿意就留着吧，那不是就是给你看了吗。那真的从那上面看了好多的那个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我不是教现当代文学吗，就是现代文学的东西。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七香居茶馆里，还有那个石青嫂子写那个抗战大后方，他们当时的时候一个大学，那大学生都走了，这里留了这点地，石青嫂子是学校的一个义工，她的丈夫可能有点这种进步思想被抓走，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带着几个孩子在那里开荒，弄点小菜，种点菜园，干点啥的，也就那么活下来了。可是当地这个平静的日子没多久，那些地主就过来，就是收他们的东西，收他们的田，不让他们在那儿种，是人家的地嘛。就是那个石青嫂子最后被迫离开了那个地方，她给我留的印象很深的。我看着她写的那种隐忍的笔触，还有那个穷人面对这种生活，一个独身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拉拔着，特别不容易，但特别的坚强的要活下去的那种精神，她其实挺打动我的。 后来没多久，就是我在家里头遭遇的这些变故，他都让我可能就是从这个石青嫂子身上汲取的这些力量，他会无形中影响我。再有那些讽刺小说啊，还有那些诗啊，我都是从那儿，因为就是这本书，虽然很破很臭的一本书，但是让我记了，印象很深刻。再以后再读书的话，你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是不如这个印象更深。那会儿还带着点很革命的那个，因为选本上很能看出来，带着一种革命的色彩，左翼的东西选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是受他影响的。而我这个最初的影响是这个双牛叔叔，他的偶然的捡破烂给我捡回来的。93年腊月25，记得挺清楚，因为快过年了嘛。正收拾着家务呢，我那本家哥哥过来告诉我说：“燕敏啊，你去看吧，去那个你父亲那个摔到人家医生门口了。”后来听别人复述才知道，走到医生门跟前，快到那个医生家的时候，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了，说我去找那个医生去要个药去。结果到那医生那儿了，医生给了他一粒药，自己走了，去另一个屋吃饭去了。他拿着这药呢，可能送到嘴里没咽下去，就一咕咚一跤摔下去，再也没起来。所以他这个就是那种突然的那种心肌梗死，就猝病吧，就去世了。家里有给我爷爷奶奶留的那个棺材本儿，就给他用上，就那么装进去，就下午就埋了。然后家里都穷啊，就剩400多块钱。我把我父亲埋了，就送到坟地。当天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乡亲接着我们，说我父亲买了一口猪，那个小猪不大点，小猪子儿。我父亲准备把它喂大了，能养个卖个钱儿呗。刚逮了没几天，还没给人家钱呢。人家说你还没给钱呢。拿到家里，还不会少你的，就家里那点钱嘛，还够给他还那个猪钱，就是人情冷暖。在从小我也是都看过的。那个时候我上高中，所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可能家里都受不了，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又管着我奶奶的。那会儿奶奶已病了，已经卧床了。我父亲每天晚上都去给我奶奶陪会儿，在那儿给她做点那小锅饭呀啥呀。我父亲去世，我这个叔叔肯定是最难过的，就是我那个爷爷那会儿都有点糊涂了，奶奶生着病呢，都顾不住自己了。还有我那个三叔叔四叔叔，他们一下子也没了主张了，因为以前他们找媳妇儿吧，还有什么事儿啊，都得找我父亲来做主，借钱啊，这事儿都得找我父亲出去干去。我父亲还算是一个家里顶着那个车的，他这一倒，等于我三叔一下子秃噜地上，后来就啥也做不了了。我那四叔还能撑着点面子，把我父亲就这么打发了。我父亲去世以后，那我二叔呢，唠叨了我好几次这样的话，私下里跟我说的，说，哎呀，那。俺倒哥这样走的，俺大哥这么走的，也还不赖，一头在地上就走了，也没受啥罪。我要是能他这样，我也就满足了，就怕我还不如他呢。他就这么说。但是他还是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奶奶送终了。我奶奶那会儿已经也病得不轻了，浑身就是有那疮啊啥呀，只有我这个双牛叔叔陪着他。在家守着，一直照顾着。那后来到病的时候，他不是老卧着床吗，身上眼的那口子都是我双牛叔叔在那儿给他翻身，给他擦呀洗呀，然后端汤送水的，端屎端尿的，一直伺候我奶奶去世。乡亲们都说俺奶奶沾了俺这个傻叔叔的光了，他没闺女，但是这个叔叔一直陪着他，挺好的呀。他还自己拿自己攒的那点钱，卖破烂那个钱，在那个小布包里头，那点钱给我奶奶买过药，那是他自己攒的那点银子， 他自己有的时候你看也没人管他呀，生病一般的他就那么听着，有时候他那个卖的那点钱他能去拿点抓点药吃去，他还是挺尽心的。你说他傻吗？人家还只惦记着这个娘，惦记着娘身体不舒服啊，哪里不舒服能尽自己的孝心就尽自己的孝心。我奶奶去了以后，我这个叔叔也是少了一定的依靠的，何况我爷爷那会儿也是也迷迷糊糊的那种状态，爷爷本身他不管啥事儿，反正什么都跟我无关，我吃饱了喝得了，我过我的小日子，家里的事儿谁也别找他。我双牛叔叔又是光知道干活，也是那个受气儿包，那家里头这不三叔叔四叔叔有俩闹不对，成天闹得像啥似的，谁过谁的也是那种样子。没有我父亲了，我奶奶又没有了，我双牛叔叔多可怜呢，他连个疼他的也没有。我们两个倒是说你叔叔随时可以过来的，但是叔叔他毕竟是那边家里头的，我们家你看我姐姐要去卖东西，我要上学也是经常锁着门，但是知道是跟我们近的，有空就来看我们俩，也是还是我们家蒸了包子了就叫他给他吃来，这是我们的亲情表达，就是这样子，有好吃的了叫他一块来吃来。
奶奶走了以后，双牛叔更加沉默寡言。那个时候三叔有了自己的小家，四叔分出去独门独院过了，二叔跟着三叔一家生活，却有诸多不便。
后来是因为这样子，我三叔叔身边有了三婶了吗，二叔叔就我双牛叔叔跟着他们一起吃饭，就跟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虽然是他自己的家，他不大方嘛，他自己吃饭就不是就觉得好像吃别人的饭似的，总是这种心态，他肯定带着一种不大愿意就是老是去跟前去，能躲开就躲开的。那天是我姐姐告诉我的，可能就没吃饭，早晨背着个挎篓就出去了，就去捡破烂去了，然后出去就再也没回来。等知道的时候，就是别人都发现这个事儿了，通知了，然后我是放假回去了，别人告诉我的，就是也是过周六日了，大概是别人才告诉，也不会特意告诉我，因为是个凶信，而且也是特别的惨嘛，说他是背着挎篓就在那个铁道铁轨上，火车来也没躲。按说是应该是个意外的事儿，但是我总冥冥中觉得我那叔叔好像生无可恋。以我的推测，他是感觉到活着没个奔头，一辈子不停的就在这里就给人当牛做马的拉呀拉呀，看不着任何希望。他觉得你看又有我父亲和我奶奶这两个比较亲的人都没了，我那个爷爷吧也是时日无多的样子看着，所以我叔叔估计也是觉得没意思。你想啊，你一个人他怎么背着挎篓，他在铁轨上他能听不见火车来的声音呢，再傻他也能听见啊，他耳朵又不聋眼又不花，那他为啥就躲不开啊，他是不想躲，我感觉是，我就想不透。后来本家哥哥把他给整回来的，据说反正那个头都变形了，都已经不能看了，所以都不让我们看，姐姐也没看，我也没看见，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惨烈的收场。那个时候我是已经上了大学了吗？95年我夏天入的学，应该是95年冬天他去世的。是我那会儿看了那个安娜卡列尼娜，她不是葬身火车底下了吗？我也知道安娜的那个死法，知道孩子的死法，我说我这个叔叔怎么就这样奇怪的，就为什么就会这样子就去世了，人家孩子是诗人，人家去卧轨去了，我在想这个智者，那孩子是诗人，诗人又被称为疯子哈，然后我叔叔双牛叔被称为傻子，然后那个安娜她追求自由，追求自己的自我，但是他们的这种结局，你说命定还是自己选择的？你像孩子肯定是自己选择的，安娜是自己选择的，我这个叔叔呢，我一直不相信 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一直不相信他真的就是一个傻子。他内心他其实有明白的地方，只是人们习惯了把他当傻子，他自己也习惯了把自己当傻子了。他一直在别人的这种吆喝声中让别人指使着，他没有自主过自己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如果他真的是自己的话，那就是他自己自主了他的死亡。
双牛叔已经过世20年了，李彦敏读书好，后来一路读成了博士，现在在河北一个二本院校执教近20年了，教授现当代文学。前些年老家迁坟要建高速公路，起坟的时候李彦敏看到了二叔的尸骨，也看到了他头上的伤。二叔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按照村里的说法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要给二叔配一桩冥婚。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人拼命攒钱给三叔四叔说媳妇，但从来没有人为二叔想过。现在人不在了，似乎就更没必要花这个钱了。最后两个叔叔给双牛叔糊了个纸人，就算身边有个人陪着他了。
人很脆弱，脆弱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承受能力，说个没就没了。人的亲情也都是一张薄纸似的，它可以很厚也可以很薄，厚的时候让你觉得这辈子它都吐不透，薄的时候呢经不起一点点风吹，一吹它就破碎了，就碎成跟那个风化的纸一样全都没了，没办法揭破的有些东西是，就跟一个脓疮啊，挤了很多年，就像我憋着憋着老不说，到最终它破了。就跟我那个双牛叔叔，他一直忍着忍着忍着忍了一辈子，最终的那一刹那就是他告别这个世界了。虽然我记得的东西不太多，但这么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憨厚的人，一个一心也想着别人的人，自己又是这么一个结局，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个人，然后我们生活中遇见这样的人呢，也应该给他以更多的温暖和光亮，而不能是因为他比你弱就给他更多的那个看不到希望的那些打击。我们应该给人多带点光明去，让人活下去，不管活得好活得坏，应该把他们当作人一样去看，而不是当成牲口一样。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陈思雨制作，声音设计陈思雨。如果你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